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谢谢你再一次的来收听我们的晨祷短讲。今天我们的进度是利未记21章22章，还没有一起读经的开始，我们先来一起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谢谢你的爱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们，也谢谢你的眼目一直也没有离开过我们，帮助我们也是如此，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充满你的话语，以至于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言语都得以洁净。谢谢你今天早上再用智慧启示的灵来充满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，也帮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铭刻在我们的心上，让我们的所思所想所说的都合你的心意。谢谢主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是利未记21、22章。利未记的21章特别的对象是祭司，到22章呢比较有谈到的就是祭物。那祭司是神的一个代表，他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。我们首先呢来了解一下圣经有关利未人祭司。那利未人呢本来是12支派，以色列12支派之一，他是雅各的儿子，利未的后代。那神为什么特别拣选利未人啊？因为当初呢，那时候我们还记得说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，摩西到山上去很久了，40天都没有下来，那他们这些以色列百姓心就人心惶惶哈，那不知道摩西发生什么事，那他们就呢央求亚伦说，他们要把一些金子啊拿出来做了一个金牛犊，他们就去拜了这个牛犊哦，他们觉得好像需要拜一个看得见的东西。那时候呢，这个利未支派呢，他就在这当中，他们来维护了神的尊严啊，因为他们没有跟他们一起来拜这个金牛犊，所以神拣选了这个利未支派来成为利未人。那他们就是特别一个呼召地位去侍奉神。那这个支派里面呢，利未支派里面又从这当中呢选出了是来当祭司。那利未呢，他就有3个儿子，一个叫格顺、歌侠、米拉利，那他们的后代都是利未人。那但是呢，这个时候呢，歌侠的家族中呢就是摩西拉、亚伦哈，他们就是这个后代啊。这时候亚伦就被拣选为祭司，那他的后代呢都是指定为祭司。在旧约的时候呢，只有祭司才可以去献祭，那另外还有大祭司。那他们呢是以色列人中最神圣的一群人。虽然如此，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说，在圣经上可以看到，其实不是每一个祭司真的到后来都是真的那么圣洁，可是神是命定要祭司们是要成为一个最神圣的一群人，是分别为圣的，而且要到了30岁才可以当祭司。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印象哦，耶稣是30岁以后才出来行神所要他行的事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30岁。那祭司他们有很重要的责任啊，他们就是要来教导百姓学习神的律法。那摩西当时也这样祝福他们，所以他们教导神的百姓的律法是首要的。那再来呢，就是在祭坛上来帮助这些百姓们来献祭。所以神呢对祭司是有一个圣洁的高标准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要让他们成为百姓们里面的 榜样，而且呢他们很严格的哈，我们看了这个利未记第21章就可以看到说，第一个他们的身体的条件，他要没有残疾没有缺陷，那身心灵呢都要很强健啊。另外呢他的婚姻他的家庭呢也都是无可指摘的哦，因为呢为什么他们叫家庭，因为他们世世代代都是祭司嘛啊，所以他们不可以娶妓女啊或者被休的女人，是保持他们一个传统上面的一个血统的一个圣洁啊。另外呢他们也是一个献身的人，他们不能让任何的人事物来阻碍神的工作。好，譬如说在21章就特别讲到丧事的问题，就是死尸他们不能去碰一些不洁的，好，除了自己的至亲的人以外他们不能去碰这些死尸，就是说不要让一些不洁净沾染到他们的身上。好，那当然自己的至亲是另当别论。所以旧约的祭司是站在与神亲近的地位上，他们是被神所命令作为神与百姓之间的中保，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在生活行为彰显出神圣洁的一面，然后作为众人的表率。所以在21章第6节，祭司是神所拣选来向他献祭的人，所以他就分别为圣，要比任何人更圣洁。那他的婚姻呢也要绝对的圆满没有瑕疵哦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会觉得说，哇，那这样标准好高哦，好像很困难去达到。那我们再来看看呢，那到了新约呢，新约的祭司，哎，第一个我们想到的就是耶稣嘛，耶稣他成为大祭司，他代替我们去赎罪。那当初在旧约的时候呢，我们看看22章17节以后，他讲到就是祭物，那这些祭物也必须都是很圣洁，没有残缺的啦，没有任何的残疾缺陷啊，还有他还有定说几天以后才可以，比如说7天之内的不行啊，很多很多的一些非常详细的一些教导，也可以说是一个规定啊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到新约的时候呢，耶稣是成为大祭司为我们赎罪，那他自己呢也把他自己当成祭物，他代替了我们的罪。以前的祭物是什么？牛啊羊啊，但是呢耶稣自己成为那个羔羊，他成为祭物，他也是祭司，他献上的祭物是他自己，那为的就是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中保。所以耶稣的身份，他不只是个君王，他不只是个祭司，他也是个先知，最重要就是说他是神，而他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，因为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为的就是赎我们的罪。所以我们虽然看到说在旧约很多的高标准好像我们很难去达到，但是新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前书2章第5节的时候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哦，我们就是已经是被建造成灵宫作为圣洁的祭司咯，那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呢，我们也要去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哇，那这样的一个身份现在临到我们的身上，哎，大家听了会不会觉得哇，我们怎么可能成为那么圣洁呢？可是在彼得前书2章第9节我们耳熟能详哈，这里也讲到说什么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做什么呢？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10节说，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 所以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赎了我们的罪，把我们的所有的罪都让耶稣基督给代替了，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个被拣选的族类。我们拣选来做什么？如果我们今天也是一个有君尊的祭司，那我们就可以明白说，哇，我们的身份确实不同了。因着我们的身份不同，有些事情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不会去从流合污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身份的圣洁，虽然我们自己靠着行为没法得到那么样的圣洁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圣灵的带领在我们里面，就说圣灵会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。当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的尊贵的时候，圣灵也会引导我们进入一个神所要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生活模式。也就是我们常说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让我的言行举止与我所蒙的恩相称。不是因着我们可以靠自己去把我们的行为变得尊贵，把我们的行为变得圣洁，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好像毫无瑕疵，不是的。但是因着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他就会去引导我们，因为我们已经是属灵的儿女在神的面前。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五节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也就是耶稣基督。那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前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所以我们今天是得着这样的一个产业，是一个圣洁的产业。神的圣洁可以坐在我们的身上，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思想里面，我们开始因着认识耶稣基督，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不同，我们就开始进入一个圣洁的一个过程。我们的行为也是一样，可以开始进入一个圣洁的过程。圣灵常常会提醒我们，有时候无意之间我们旧模式又出来了嘛，然后我们说话呀，态度啊，表情啊，甚至于我们所做的事情好像是跟神的教导没有那么的符合的时候，圣灵是会提醒我们。但是圣灵提醒我们并不是让我们觉得没有盼望，或者让我们会觉得说很沮丧，让我们觉得说怎么一直控告自己。圣灵是要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次比一次更为圣洁，他也会帮助我们，给我们还有机会。所以呢，当圣灵有提醒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人都不完全，但是我们愿意不消灭圣灵的任何感动。当我们也许说错话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对人的态度不好的时候，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，也许我们赶快可以跟神认罪悔改，然后呢要行动去向人道歉。所以帮助我们，当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的时候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呢，我们就要去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那就是说，我们现在都是祭司，我们现在也要都把我们神所喜悦的献上给神。愿神祝福我们大家，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，彼此走进这个圣洁的国度，让神的心意得着满足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，祝福我们今天有一个美好的一天。